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宣布美国将喺八月尾结束阿富汗战争；拜登政府叫停油气开采租赁；北达科他州提起诉讼；川普表示愿意为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出庭作证；监管海外上市中企；中共网信办被指派新嘅任务；欧洲议会压倒性决议谴责香港媒体自由遭到压迫。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日结束，由阿富汗人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拜登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最关键的是阿富汗领导人必须团结，共同努力争取实现阿富汗人民希望并应得的未来。拜登今年4月宣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又根本上结束这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到目前为止超过 90% 的撤军进程已经完成。但与此同时，在过去几个星期，塔利班在主要战场取得了进展，并缴获了被围困的阿富汗军队使用的美军车辆。阿富汗军队星期四宣布，政府军重新控制了西部省份巴德吉斯省的首府努堡市。塔利班在前一日对努堡市发动了袭击，一些官员告知路透社记者，在努堡市边缘地区战斗仍在继续。拜登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说，在过去的20年，30多万阿富汗军队接受了美国军队的训练，他们拥有任何现代军队拥有的所有工具和训练设备。拜登说，我们去阿富汗不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只有阿富汗人民才有权利和责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以及他们希望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拜登还表示，他不相信塔利班会完全控制阿富汗，因为阿富汗军队拥有足够的装备来对付大约75000名塔利班分子。拜登说，在无奈的将来，美军将为与美军一起工作的阿富汗翻译和承包商提供搬迁的航机。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这些人前往的地区，包括美国以外的第三国。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塔利班被指控窝藏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本拉登。2011年藏匿在巴基斯坦的本拉登在美军的一次突袭中被击毙。星期四，美国北达科他州起诉拜登政府，原因是拜登政府连续取消原计划的可用于油气钻探开采的联邦土地租赁拍卖活动。根据矿产租赁法案，在每个有合格钻探土地的州，租赁销售必须至少每季度举行一次。但是原定于3月份进行的土地租赁销售活动被取消了，定于6月份进行的定期销售活动亦没有举行。北达科他州官员在向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表示，非法取消土地租赁似乎是执行拜登行政命令的措施。拜登的行政命令要求内政部长暂停新的油气开采的土地租赁，但是前提是暂停行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北达科他州在这份30页的诉状指出，被告人联邦部门无视行政命令中关于其行为需要符合适用法律的要求，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多项联邦法规，并超出了他们有限的酌处权范围。诉讼还补充说，这些行动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已经导致了州和个人利益发展的延迟。北达科他州总检察长韦恩斯特内克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保护北达科他州的经济、辛勤工作的公民的工作，以及北达科他州控制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斯特内克姆表示，取消租赁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80,000,000。如果拜登政府不停止该行动，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被提到的两个被告，美国内政部和土地管理局都拒绝对这项诉讼发表评论，白宫亦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在拜登的命令下达后， 政府部门官员亦取消或推迟了在其他州的土地租赁销售。拜登说他希望推动美国以更快的速度采用替代能源。上个月，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暂停土地租赁的决定。该裁决有利于由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杰夫兰德里领导的13个州的集体诉讼。川普提名的联邦地区法官特里到底在这项裁决中说，拜登政府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要取消开采油气资源的土地租赁。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在接受第一比尔奥莱利的采访时表示，在针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等科技公司的集体诉讼中，他很期待出庭作证。拜登说，我喜欢谈论选举欺诈，因为2020年的大选是一次最具有欺诈性的选举，而对社交媒体的诉讼将涉及到一切欺诈行为，包括选举在内。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召开联席会议，认证各州大选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来自全美的示威者在国会大厦外集会，下午有一部分人冲入国会大厦，导致联席会议被迫中断，其中一名川普的支持者被枪击身亡。据媒体报道，当日在国会山有52人被逮捕，其中47人涉嫌违反华府特区市长宣布的晚间实施宵禁的规定，另有26人在国会大厦内被捕，还有数人由于无照携带武器或携带被禁止的武器而被捕。在1月6号的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以川普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之后的言论为由，冻结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今年6月5号， Facebook 决定至少在2023年1月之前维持对川普的禁令，推特在1月6号之后永久禁止川普的账户，而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在1月份亦无限期禁止川普的 YouTube 账户。这个星期三，川普宣布他将领导一项针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审查制度的集体诉讼，以捍卫言论自由权。川普和他的团队星期三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召开记者会，他们说这些诉讼是为了保护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当三大科技公司禁止川普时，剥夺了川普本该有的权利。川普的律师说，诉讼将集中在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的规定上，他们认为该条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创建的，目的是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有害内容的影响。大科技公司目前是利用该法律作为挡箭牌，以超出法案最初设置的目的。川普的律师帕姆邦迪说，大科技公司再亦不能获得豁免。据美国媒体消息，中共网信办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设立的互联网监督机构，目前正被赋予一个新工作，监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网信办向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并在加强对海外上市，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监管中负责跨机构协调，以及在收紧未来海外上市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拖车巨头滴滴出行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收到来自中共不同机构的混乱信息。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虽然网信办对滴滴发出网络安全警报，但主要的经济和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支持滴滴的上市计划，在没有被明确告知停止其股票销售计划的情况之下，滴滴公司选择了继续推进上市。华日指出，网信办影响力上升的背后，是希望解决中共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缺乏协调的问题。中共管理经济的全球公信力一直很差，而且这个仍不是中共监管机构之间第一次因为协调不力而导致的失误。2015年，由于中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有时甚至相互推诿，导致中国股市大跌，市场抛售情况更加严重。 研究中国政策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史中汉告知《华尔街日报》，网信办已经成为中共新的证券监管机构，投资者同公司会发现以后海外上市要困难得多。同时，网信办可能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日后的中国企业海外股票销售。这个亦凸显北京正在升级对私人企业的控制，特别是控制拥有大量数据的高科技公司。7月8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包括强烈谴责中共迫害《苹果日报》，要求制裁林郑月娥等官员，呼吁欧盟成员国终止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坚决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等重量级内容。虽然这个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将可以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参考。负责欧盟日常事务的欧盟委员会目前还未有就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和是否抵制香港官员等问题表明态度。根据这项决议案，欧洲议会对香港迅速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震惊，特别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攻击。决议案谴责上年北京通过的所谓港版国安法，认为该法多次被用来取消民主选举候选人资格，逮捕在社交媒体发帖的学生等。欧盟反对北京修改选举法来实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修改后的决议要求参选人除了需要取得选民提名之外，还必须取得新成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许可，这令到民主候选人更难进入议会。决议案讲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记者成为了攻击的对象，这直接违反了保障新闻自由的香港基本法。欧盟委员会应该考虑向在港的有可能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记者发出紧急旅行证件。决议案同时呼吁欧盟成员国通过全党宣传和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来帮助香港人民发声，并在网上广泛提供在香港被禁的书籍，以对抗中共。此外，欧盟成员国要终止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防止香港公民为误以人、藏人或欧洲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被引渡回中国大陆或香港接受政治审判。